但是我生到极乐世界去，这个就不是这样的情况了，这个是完全是生到那个世界去，因为加上你的这个念佛的功力，你的心灵就跟阿弥陀佛通了，假如阿弥陀佛的愿力能有这种境界，能有这种境界。另外我们看那个动物，天然的它生了就有天然的智力，各个动物都不同。因为那个啊，比如我们看那个什么那个海豚呢、啊，那海豚它的音声在那海里能听好几里，它要没有这个静力的话呢，它就会被那个大动物吃掉，跟好几里它就听到了，它能逃避啊，防备别人灾害它。那这个是这种道理啊，是可信的了，是可信的啊。那么第八大愿，法藏比丘发第八大愿，设我得佛和果中的人或者天人，我不有要没有得到他心同量，乃至于下至只百千亿摩诃陀诸佛果报，心念着不取正觉，就是这个得了他心同量，可不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世界修成阿罗汉果的得了他心同量，没有这种力量，那是法藏比丘的愿力。以后呢，信佛果就修成了，你谁要能升到他那去，升去了你不要去修通啊，这升到那就自然有这个通了。那这是假设个法藏比丘的愿力，那么这个愿力是他我要成佛的时候啊，能升到我那国度居住的人乃至于天人，那他能够有他心的智慧。那么要在这一这么一坐，我们这屋里才这么几十号几十个人，他心里在想什么，现在他都能清清楚楚的了解。那他这个就不是这几十个人几百个人了，也不是我们这一个世界的国度了，好多的世界，百千亿摩诃陀的世界，一切的心念他都能知道，都要能知道。要是达不到这个目的，你说我不成佛。那你知道了他的心想念什么，你去到那个世界去救的去化度他去才有效果呀。你说出法来他才能相信呢，你要救到他他才能接受，不然他不会接受的。那时候你在极乐世界不为难养，到十方世界去救度一切众生去，你才能有这种效果了，有这种效果了。这种方便的智慧就是法藏比丘在因地之中发愿的，所以我们到果地上了，谁要能生到那个地方去，谁就能知道。那么现在我们这有六七十人七八十人啊，我们每个人心不同，想的也不同，说人心不同，入心念念咱们相同吗？特别怪，你经过十个百个千个万个，你看着好多人相同的面孔没有，有的画想照做，所以多好的技术画不出来，十万亿个人就有十万个面孔，那也就是十万个心呐、啊，人心呢、啊、是不同的了，就像他的脸面一样的。这人的心他所想的，他所想的，而且他心跟那个景客观的现实，他心跟景是相异的，有时候不相同的。我不是说大家啊，都多心啊，像我们坐着听经的，有些人心没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景啊好像是来听课的了、他在这个时候他心呢、想到一别处，哎呦我出来的时候家里关门没有啊，回头想到啊，我那个炉灶的火呀熄了没有啊，那小孩子淘气没有，越是静下来越是在这沉静下来了，现在他心里想的事越多，因此就牵连想别人去了。人的心跟那个景啊是不相同的，有些个人意志很坚强，有些意志人很薄弱，就是意志坚强的人呢不容易受外境转换，意志薄弱的人呢他就见异思迁了，见思你看你这个比那个好，那就不要这个了。这种道理很多了，我不说相信大家这个都能误解，这个没理解这事儿。结婚了二三十年了，孩子都好大了，他嫌得太老了，那么一离开他看他那个不错呀，他就交又交朋友去了。所以从大家都体会到都知道啊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，就是他的心呐、不定啊，不定啊，是见景就思迁了。所以你要是升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他心里就一动念，你就知道了，你不要胡思乱想啊，你不该想的乱想，那照罪的要下地狱的啊。那他一听到你的，他心里想的，你马上就知道了，你连说个十次他就不敢胡思乱想，这个他心通的好处。现在咱没有啊，咱都没有，要修。那么那个一般的他心通是小的，像那个大的他心通，我们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上呢，他拿那花子一捻，拈花微笑， 别的弟子都不知道，大家得尊者就会意了，他也微笑，他就把他的这个法统啊，传法是从这个开始的，就他作为第一个主持，佛在世是佛，他是第一个主持，是吧？正法演讲灭条妙仙就传给他了，就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，这就慧心呢，这就叫慧心。所以说俺们道友之间，你做了心想生了，那个道友就知道了，就给你打个电话，或者你要想得个什么东西，他就忽然间给你了，他知道吗？他不知道，是吧？你的心跟他的心就是相通了，你动念他那边就想到，我该给他点什么东西吧，或者啊，你这个动念他没想到了，我该问候他了，隔壁有好久了，了解了解他的情况，这你听来很奇怪，他怎么会突然间那么呢？这叫心通，这心通不是有智，不是有那个大的他心通，就是小的，他一般的凡是妈妈念儿子的就灵了。我一小时候听到我妈妈跟我讲，她问我那个某年某月啊，你心了慌没慌那天，我说记不得了，我就觉得那哪记得了，好多年呢。她说她母亲想儿子的时候，她站在门框上，手搬着那门，这是传说了，就拿了个饭勺子啊，你小时候不是妈妈经常给你填饭，那个饭勺就靠那个门边上的这个门帘，他一靠他又在外头就心里就惊了，就惊了，就是讲他心通。这个故事很多了，这个很多了，就是第八大愿他心通啊。第九愿，设我得佛，果中人天，不得神足，一念心，下字不能超过百千亿摩陀，祝佛国者不许正觉。我们这个愿呢，叫法藏法师法藏比丘发了这个愿，说假使我成佛的时候，在俄国里头的人也好，天人也好，因为他这两道别的没有，那么阿罗汉菩萨那么多，那不说了，他们都有他心通、神足通，他们都证得的呢。此时此时人说还没证得，但是升到那去了，那么的依照这个佛的愿力了，你自然的具足了神足通，这都是智慧啊，这都是智慧，通都是无障碍的。但你一转眼之间呢，就能到了的百千亿那阿托的那么多个佛国都去了，去数极了。西藏喇嘛修密咒的住山里头，有这种神通。那么你最初看见他呀，他的神识啊离体了，或者他静坐的时候，他神识出窍了，神识离体了啊，有点像我们那个中国的道教修那个老道的什么样的啊，神识离体了，赶紧不知道的人在西藏的时候，那个山里头走，或者那个村落里头走时候，看见远方有个黑点，那黑点渐渐就大了，等他快到你跟前，你看着他是啊，完全像他那个他的那个体型的是一样的，其实他不是，但是你看不清楚，他很迅速，就像打个闪电似的。所以他们遇到很多，特别在我上次说那个江阴鬼穴叫神识，这都叫通，神足通，就是一念间。那天我都跟大家讲了，在内蒙古到西藏好远呢，他一念间他就去了，到东北的张到那个啊察合省张家口，他看见那个。那个中国大陆的兵啊进攻蒙古，看到蒙古的兵啊在那埋伏，打了那个丹山大寺的门神看见什么，他说了，我看见就是这样情况。所以这类的事情，这类通啊，这个都不是很大的，像我们讲这个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这个神足通啊，它能到了无量的世界去，无量世界，但是这个是心灵上的啊，心灵上的修成的啊，这个科学家发明不到，所以你这个从心水上头啊，我说宗教印度修瑜伽功他也能得到，但是没有这么大，这是相似的，大陆上气功各个国家的特异功能那是道德的，说我们科学发达了不用这个，科学发达了跟这个差的很多，说我们坐飞机这不也很快吗，坐飞机飞机常失事，你还担个忧，万一飞机失事了呢，有这种忧了，有这种顾虑了，但是你这个没有这个顾虑，不会失事的，他那个没这个快，我说不信大家你把眼睛闭上一想，你到了台北市了，你说到哪个商店去买东西去了，马上一点就到了，可能你修成的时候就真到了，身体还没动，真是到那去了，把东西买回来了。我们大陆上在那民国24年啊，1935年的时候也请客的，请一桌酒席，哎呀，他说我们这个啊就缺乏一样，这个东这个菜要拿点四川的豆瓣酱，因为他是四川人，把我们那个豆瓣酱拿了一半，特别好吃。说没关系，我给你取来。 大家因为他开玩笑呢，他在那一坐，一会儿他手里就提着豆瓣酱一盘过来了。你不行打电话问，我在那铺子买的，是这个人本人跟我说的。但你们和尚修不成啊，我不是和尚，我修成了。你买豆瓣酱能买，到那去买豆瓣酱可以。我说人家骂你，或者给你两耳屎，说你是论鬼作神，马上警察把你抓起来，我说有办法逃脱没有？他想他这个逃不脱，逃不脱就没什么本事。我说你还发气，不行。我说这里和尚修炼也不发气，什么事都一切烦恼都断了。那就是真本事。所以这个以上的一个眼耳鼻也没谈到啊，就生死的就谈了几个这个神通，五眼六通啊，这是谈这个通啊。上面说了五种神通，那么有些个动物呢也具足这种功力，动物有这种功力啊。例如说是那个耳朵能够听到每秒钟从20到20万次，每秒钟啊就能够听到20到2万次。有些动物它能听得到，狗耳朵就特别灵，它能听到你一里外头的声音啊。所以为什么狗那个打猎的带那个猎犬呐、它能听得很远很远，那个山林的那个小兔子动弹的什么声音，它就去到它谱去了，说它能听到，那这个每秒钟就听到20到22万次的这种声音。那种声音呢都有震动的声音啊，他能听到这样的。还有我们近代发明的红外线，大家都知道这红外线啊，人见不到的这种光线是人见不到的，它能透过云层，能够透过黑暗，它这个在这种高空观测的时候能够知道。那为什么我们互相要，我们这个国家测探他的国家秘密就用红外线，在12型侦察机啊，就是那个机上设的有红外线，可能测探你的情况。那这种呢都是科学的技术，但是跟我们这个通呢两个不一样，那个不能全面，这是全面的。而例如这个罗汉了啊，他能够飞行变化啊，那么在虚空啊他游行自在的，他看见这个地跟虚空是一个了，他们在虚空走就像我们在地下走一样的了，他没感觉速度大了，这是他神通的关系啊。咱们这个是讲的无量寿经，佛说无量寿经，观无量寿佛经，观无量寿佛经。那个罗舍四郎不是害他父亲害他的母亲吗？他母亲叫韦提西，对，他母亲叫韦提西，他爬着他母亲把他母亲揪起来了，他母亲是大护法了，他就在那跪着求佛呀，求佛，那么呢佛就到他那去了，他看着佛在空中就来了，临虚而至给他说西方极乐世界观无量寿佛经啊。他同时他呢他身边还有500个侍女了，同时跟他都升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临命终时升到极乐，佛就给他们受记了啊。这都是临空啊，那是佛是现神通的，现神通的啊。我们有些这个道友说是，我说你现在什么？他说现神通犯戒啊。我说你没有了，我说我不怕犯戒，我真没有神通了，要有神通我就现一点。我说没有没办法，现不出来，现不出来。我要到位利于众生上犯戒都不怕了，可以现了。没有啊，没修成啊，没办法。因为什么呢？我就觉得这个佛他就是现了，他就现了，到利于众生，对众生有利他就做了。以下是实验啊，这也是不容易了，这也是必须得证得的无魔人那才行啊。是我得佛果中人天要起想念，贪计身者不起正觉，要升到极乐世界去了，没有身见了，都达到无魔境界了，没有修行升到极乐世界，我证了世果差不多了。法藏比丘大家说的第十大愿是这样的，说我要成佛的时候，在我国的当中那些个人呢，我天上的人呢，如果升起了执着如我身的思想，有这个念头，我都不成佛。当年没有了，那是莲花化生的哈，升到去了，莲花化生的。那个这个我呀，我见执着有我，这是我们一切的烦恼的根本。大家静下来想想，一切的烦恼都起着有我呀，这个自我可是不可思议的。说这极乐世界啊，升起了还是很好很好，那就生死根本就断了。同时呢，那么这个漏尽通，漏尽通，漏就是再不漏三界了，漏就是烦恼， 那个运通就是断了烦恼了。前头那五种通类啊，或者天或者人或者修道者很容易有了，像我说那豹总统连狗都有了，不过没有那么大了，漏尽都没有，漏尽只有是断了见思烦恼二惑了才有。那这是一切烦恼的发生的根本，不论吵架拌嘴或有什么的这个见解不同了，都因为我呀，我的看法跟你的看法不一样，就是我这个人我是非啊，就有我的关系啊，只有人知，只有人只有我，这是我知，这是我知啊。包括这个漏尽通不包括法啊，就一切法都那么自在了，那还不行的，所以只是人能知啊。但是想念呢，这个上面说着，这个院里面说呢，要起想念，想念就是法，那光法之量这大菩萨，但是你要能升到极乐世界去，假实相，假如你通过的愿力，要是想起想念者，有思维法或者思维我，他说我不成佛，那就是说升到那个国度去了，那一切众生都漏尽了。这是佛的愿力啊，不是我们自己修得的，你到那还得修啊，不是说不修了这佛的愿力加持，你自然就不生了。佛的愿力加持，你自然就去就通了，自然就能烦恼断了，根就断了，就不会的白受生死的轮转了。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如果我们寿命一断，这一个寿命这一生尽了，尽了你对待你要轮转，但是是善的善业做的多的，可能轮转到升天呐、升人呐，不会做那三大道去。但是没有多的，或者前生的业猛烈，现在成熟了，也会把你牵去，那就受苦了。到极乐世界，这种现象没有了，不会再漏漏了。你看那个佛经讲的故事，过去有个鸠女啊，叫鸠女仙人呐、他神通很自在，在虚空游行，在虚空游行当中，看见那一个河里头有个美女在那沐浴呢。他一看见美女，他心里一动，好，神通全没有了，就掉下来了，这就漏了。那如果是，到了极乐世界去，极乐世界没有美女了啊，没有女人像了，也没有这个，那个时候他祸业也断了，他就再来就回来到娑婆世界来，他也不会起这些念头，也不会动，也不会漏漏。所以这个漏尽通对我们修道者关系的非常之重要。那不漏漏了不很好吗？啊，要想在这个世界达到这个目的啊，那得修好多劫呀。说那佛在世时候在印度不是很容易吗？那些个大比丘来，所以说他善来比丘，他一修就证果，多劫了。咱们看的是现在了，没看见他过去啊，都是多生累劫修行的呀。这多生累劫修行的，就像我们在这个现在我们所看，在末法时候，如果你在这个佛在世时候看你的证阿罗汉果的，都没什么稀奇。为什么呢？证阿罗汉果太多了。说当到末法时候，你看见一个比丘乃至能吃根本界的清净比丘，都很难很难呢、你很难得遇到。就是我们这个到这个时候啊，他符合太多了，没得符合。像那个说能不能听听这个法华经的名字、华严经的名字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名字，这些名字都听不到。说这世界上有还不少啊，但他听不到，即使听到了他就谤悔，不但不现，他还说几句啊那个毁谤的话，什么迷信啦、寄生虫啊，就是那个大陆上那个被这个和尚他们叫寄生虫啊，现在把寄生虫都消灭了，就能消灭道德的沦丧了，灾害也频繁了，其实相对着入世的。所以这个第十大愿是漏尽通的愿啊，漏尽通的愿。十一愿，是我得佛果中人天不住定聚必自灭度者，不取正觉。这个不是生到那啊，不是生到那就得到的，生到那之后一定渐渐的修行，我修定。那么这段话这几句话就是他说，我要成佛的时候，在我国里的人或者是天人，如果他不住正定的，不住这个位置的，达到了灭尽，灭尽就是达到正德了，灭尽通了，那么我就不成佛。这个例子很多啊，这个例子很多啊。那么六首，我们在这个世界念佛，当你念佛的时候，这个里头就含着定聚了，你就含着定聚了，不是你的定聚， 是佛的力量能加持你。说是在那个唐朝时候有个法照大师啊，他的五台山寺感应非常之大，他是大圣竹林寺到里头是听这个文殊普贤说法，他是这样开示众生的啊。他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念佛，他没在这个世界念的时候，你西方世界啊极乐世界净土的莲池啊就有莲花出生了，这是他看着你，他看他为什么这样的呢？阿弥陀佛，他立的愿呢，他当法藏比丘，因地就发这个愿，就在你这一念的信心信力的之下，信念这个就叫住正定句，法照大师他这解释正定句的。